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所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之一安东尼·斯卡利亚星期六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享年79岁。按照惯例，总统负责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然后经由参议院听证，投票通过或者是否决总统的提名人选。奥巴马总统在得知了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消息后，对他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并称斯卡利亚生前的工作对于美国的司法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同时表示，将适时提名另外一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法官空下来的最高法院的席位。奥巴马总统并且表示，提名另外一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事关美国的民主，意义远远超过党派之争。在共和党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表示，鉴于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应当由下一任，也就是新任总统来决定由谁来接替斯卡利亚。不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籍议员随即表示，现在只是2月份，距离下一任总统上任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有现任总统来推举最高法院的第9名法官，让美国的民主程序顺利进行，有其必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肯定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牢固联系。他表示，在欧洲面临与俄罗斯之间的新的紧张局势和近乎空前的难民潮的时候，美国在欧洲力量与成功期间有着深远的利害关系。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克里在讲话中向美国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给欧洲领导人面临的多重问题中提供支持。周六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的讲话中谴责了北约的政策，并称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冷战。克里表示，今天很显然，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维护自由与追求和平所需的勇气及决心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重要。教宗方济各周六开启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墨西哥访问之旅。他要求墨西哥领导人在这个常年被频繁毒品暴力、官员腐败和贫困所蹂躏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正义和安全。教宗方济各对总统涅托和聚集在墨西哥城的议员们说，他们有责任帮助公民获取必需的物资和精神商品，包括住房、就业以及和平的环境。在墨西哥，最近几年来，毒品买卖令整个警察队伍腐化，毒品暴力夺走了10万多条人命。教宗方济各警告，不要为精英阶层的特权牺牲整个社会。在另外一场对墨西哥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要求神职人员对毒品贩卖和腐败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他敦促教会领导人谴责他所称的因非法交易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台湾南部地震的搜救工作目前已经结束，所有的遇难者的残骸都已经找到。官方表示，有116人死于这场发生在2月6日的6.4级地震，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是台南市维冠大楼的居民。这栋楼房的开发商和另外2名与这座建筑有关的男子，目前已经因为涉嫌间接导致伤亡而被台湾当局拘押。美国东部各地星期六遭到严寒袭击，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地都超冷，一些地方的气温低到-37度。纽约市长告诫人们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在这种天气里出门。严寒迫使纽约市取消了1年1度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举行的冰雪节。政府方面以及民间组织都加大了到街上寻找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临时的公共慈善住所以及医院等户内。气象预报说，这股寒流一直要延续到星期一，星期二开始有望转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日韩联手反制朝鲜，是否打算绕开中国，政治干预如何酿成史上最差春晚。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东北亚安全局势。2月7日，朝鲜在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农历新年除夕试射远程导弹，被认为羞辱中国的意味浓厚。相比于北京再次忍耐的态度，美日韩摆出了绕开中国直接反制朝鲜的姿态。美国增派战机和特种部队进驻日韩，与韩国商议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并联合日本宣布制裁与朝鲜有往来的企业，矛头直指中国公司。那么中国拒绝给朝鲜颜色看，是否终于导致美日韩放弃寻求北京支持直接对付朝鲜？萨德反导弹系统将如何改变东亚局势，尤其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庆祝新年，朝鲜发射导弹，那么连美国都认为这里面挑战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庆祝新年春节，由于法律规定啊，已经多年不准燃放烟花炮竹，但是这次中国却收到了个大礼，就是朝鲜给中国放了个巨大的烟花炮竹，那就是远程火箭，所以这不能说是无心之作。另外据说呢，这个中国派了武大维这个朝鲜问题的特使到朝鲜去访问了几天，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或者半笑话的说法是，习近平一再告诫金正恩绝对不能在中国的新年发这个远程火箭。那金正恩是通报了联合国，他要在2月8号到25号期间发放这个远程火箭卫星。那么，但是他提前了一天，2月7号发了。那么他这个可以给中国解释说，我没有在新年发，不是大年初一，只不过是除夕而已，大年的除夕而已。
嗯，夏业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种公然的挑战。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个金正恩其实对中国政府也颇有不满。他们觉得这个援助没有达到他们的心愿。那中国方面呢，我想对他们经常惹麻烦也是有一些不高兴的方面。但是这属于内部的争执，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矛盾公开化。刚才提到为什么绕开中国，其实没有绕开中国。比如说前不久克里到中国，就是寻求跟中国商讨共同来制裁朝鲜，但中国完全拒绝。所以说这个朝鲜这样一个邪恶势力，恰恰是中国长期豢养的结果啊，长期的这个纵容姑息养奸，那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果。现在这个恶果呢，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去来做这个解铃人，他是系铃人，他不来解铃的话，那么假如说美国联合这个日本和韩国对朝鲜实施打击，那中国肯定也是受到一种，至少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对吧？那么现在呢，这个他这种让中国呢，他很难出牌。无论你是公开的支持朝鲜还是公开反对朝鲜，都是他不愿意做的，但是局势能够逼迫他最后不得不选择一些。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最没有这个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观点的那个人呢，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北朝鲜这一次公然在中国大年除夕能够这个发射远程火箭，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战争挑衅行为，使人马上想起1950年，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的那个半岛的形势。那么一下把中国的毗邻的东北亚变成了全球的一个战争热点区域，而且甚至是核战争的战争这个区域重点的区域的，这个事的严重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当然它背后肯定有很深刻的地缘政治战略国际关系的观点。
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我们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就是说试射的前几天哈，中国的朝鲜半岛特使武大伟才刚刚访问了朝鲜，那么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于朝鲜这次试射要不是知情，要不然就是完全丧失了对于朝鲜的影响力。那么我想问问您倾向于哪种看法？
我两种都不赞同。我觉得中国其实是完全的这个心中了然。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看一下朝鲜发射这个导弹的位置，这个发射基地离中国的丹东市只有40公里，也就是说朝鲜选择在中国防空网的保护下建设这个导弹发射基地，就是为了获得中国的保护，免于遭到打击。第二，在发射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就已经有普通的读者通过使用卫星照片发现北朝鲜正在用卡车往这个发射基地运送燃料。也就是说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绝对不可能对北朝鲜这个基地的活动一无所知。那么既然他一清二楚，也就是说他和北朝鲜一直是在演双簧，并没有什么互相冲突的意味。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朝鲜试射远程火箭之后哈，一个最大的新闻就是韩国宣布将和美国一起协商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改变了以前韩国不部署这个萨德的立场。那么你觉得韩国态度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说这个朝鲜啊，一月份搞核试爆，二月份搞远程火箭，不管它发射的导弹还是卫星，那么这个是个坏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个好事。这个好事就是刺激了韩国，让韩国觉醒。韩国的觉醒就是知道中国靠不住，他终于知道中国靠不住了。我们以前就一再告诫的韩国，中国是靠不住的，中共是靠不住的。说这个韩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跟中国、跟共产党去建立关系，以为中共能够帮助他制约北韩、制约朝鲜，但是现在韩国的希望落空了。说韩国这个萨德反导弹计划是拖了10年，美国一再告诫韩国要部署这样一个反导系统，但是韩国就看在中国的面子上，怕刺激中共，所以一直呢就这个拖着不办。那么这次终于促使韩国下定了决心，因为这个下定了决心之后，萨德这个导弹反导系统它是一个高空末端拦截系统或者探测系统，它既可以监测朝鲜的导弹运行情况，也可以顺便监测中国的导弹运行情况。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这一带都在这个覆盖之下，这就是中共跳脚的原因。但是这一切应该说是中共自找的，因为他长期不作为，以为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国际形势，形势不由人，形势不等他。
好，夏一良先生。
首先我们看这次韩国这个把这个开城经济特区中的一些朝鲜员工遣散，朝鲜声称要报复，说要让韩国付出惨痛的代价。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看到这个朝鲜经常做这样的事儿，就像这个也会闹的孩子有奶吃，每当他经济贫困的时候他就闹一下，制造紧张态势，然后呢韩国也给他好处，中国也给他好处，每次都是用这种办法要糖啊，很容易就满足。但是现在这种办法时间长了也令人讨厌了。过去呢，韩国之所以不部署这个萨德系统呢，是怕这个激怒朝鲜，他希望呢能够如果中国出面来做中这个调解人呢，能够把这个局势来缓解一下。现在看来中国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呢他完全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希望，还是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美日啊，或者是这个过去的那种联盟条约上，这样的话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王科长，您怎么看韩国和美国如果部署萨德的这个战略含义？
它不仅是跟美国，而且跟日本，甚至是跟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反导系统啊，形成一个网络。大家都知道，这是冷战后期，这个里根总统啊发动了星球大战，主要是遏制苏联在60年代、70年代的全球扩张。那么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之后啊，星球大战实际上放弃了，但是星球大战所留下的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上覆盖了整个欧洲，包括后来的波兰和捷克，也包括乌克兰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如果韩国加入这个体系，等于把整个的世界的导弹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啊一直把它推进到中国的边界，将来还可能延伸到朝鲜半这个台湾海峡，甚至到印度。那么这样中国北朝鲜不要说了，北朝鲜所有的那些核武器基本上是废铜烂铁，包括中国的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来50年，就是辛苦经营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核武器，又受到大大的削弱。
嗯，好，陈晓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所使用的这个监测是靠卫星系统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不管南朝鲜是否安装这个系统，我们头上的这个情报卫星一直在运转，并不会因为多这个系统，这个卫星系就增加多少。也就是说，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其实只不过是帮南韩安装一个防盗门，防止他门外那个耍大刀的北朝鲜随时威胁他。但是这次事件给了全世界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真实态度在这一次充分展示出来了。所以这个事件是面镜子，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当北朝鲜发射导弹，就相当于在南韩门口耍大刀威胁南朝鲜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是遗憾，不管不问。但是南朝鲜在自己的领土上想装一个防盗门保护下自己的领土，中国表示严正抗议。那是南朝鲜的主权，中国为什么要干预南朝鲜在家里装防盗门，而不干预那个耍大刀威胁邻居的北朝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如果南朝鲜装了防盗门，装了这个萨德系统，就会削弱北朝鲜的威胁力。对中国来讲，他想要的是一个不断扩大威胁力的北朝鲜和一个没有防御能力任凭宰割的南朝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策略和中国在整个北朝鲜的导弹和核武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现在已经一清二楚了。
嗯，
他不是站在美国、日本、韩国这方，他就是北朝鲜的盟友。
好的，我们知道除了美国和朝鲜高调的和这个南韩哈、高调的讨论要部署萨德之外，美国还准备派第二艘航空母舰斯坦尼斯号叫做进入西太平洋活动，而且专门派了执行斩首行动的这个特种部队进驻南韩，而且还派了多架战机哈、进驻日本。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美日韩三方都可能对就是联手，或者是美国单方面对于朝鲜的核设施采取这个斩首行动。我想问问陈伯鸿先生，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美国有多大的可能为了维护东北亚的安全而对朝鲜动武？
我先补充一句小龙刚才这个说法，就是中共在当天一天内召见了驻朝鲜大使、朝鲜驻中国大使，还有韩国驻中国大使，对朝鲜发射远程火箭，表示的是表达了原则立场。那么对韩国要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表达了严正立场。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就好像面对两个人，一个是流氓，一个是绅士。对流氓就赔好话说软话，这个赔礼道歉的样子啊。对这个绅士呢，就大声呵斥，这还是一种阿 Q 心态，欺软怕硬。另外，这个美国现在派出了这个猛禽战机22架，又派了这个99架战机陪同，又派了这个第二艘航空母舰，又派了斩首特种部队，他摆出了一个姿势，就是对不是对核设施，是对金正恩进行斩首。那么这是摆出了一个姿势，那么能不能斩首还要看奥巴马的决心，奥巴马的决心不见得有这么大。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斩首金正恩的绝佳时机，因为斩首金正恩在美国的盟友中应该得到完全的支持，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国际社会联合国都支持，而且在民间都会得到广大的支持，哪怕在朝鲜内部比如说人民，他是会最终会支持的。而朝鲜的高层现在受到金正恩的恐吓，金正恩上台3年斩杀了70多个高层人物，最近又斩杀了他的这个总参谋长李永吉，说在内部可以说人人自危，人人恐怖。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定点清除，斩除金正恩，在朝鲜内部都会得到支持。而在中国，我们知道民意调查显示2/3的民众是支持美国对金正恩实行斩首行动，只有中国政府会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周边国家中，只有中国政府违背民意对朝鲜问题，而韩国、日本、美国都被迫依照他们的民意行事。说这个斩首行动不一定实现，但是斩首行动是个极大的威胁，针对北韩也针对北京。
嗯，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中国纵容朝鲜呢，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他自己其实没有对朝鲜的这个真正的控制力或者影响力，但是呢，他本来豢养这个小流氓，就是希望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他作为这个前卫去攻击别人。但是现在这个攻击很可能会伤害他自己，因为一旦朝鲜的核武器不受控制的话， 那么可能离中国这么近的话，中国受到的危害更加严重。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当这个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人家本来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这个做法，中国这样强烈的反弹，事实上呢，在国际社会上是被人们看作是支持邪恶势力。那么支持邪恶势力带来的恶果，无论是政治上、外交上，还有经济上、军事上，都会带来这个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美日韩联合打击朝鲜，摧毁它的核设施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光是中国的国内网民，那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支持的。你看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时候是零票反对，就可以这个是很少见的这样一种压倒多数，或者讲就是绝对的优势啊，绝对的这种这个赞同。所以我现在就想呢，就是中国如果要聪明的话，他应该做一些调整啊，他不支持朝鲜啊，但是呢就是在有些方面他要做出一个默许的姿态，比如说国际社会这样的联合的这制裁朝鲜或者打击朝鲜，中国应该表示着一种名义上的或者让一种道义上的支持，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就把自己的这个名声跟这个小流氓绑在一起。
好的，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斯坦尼斯号这个核动力航空母舰，现在就和罗纳德里根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都在西太平洋了。这几支部队，美国的第一航空这个特种部队、空降航空部队、75所谓游骑兵团，还有海。著名的海豹突击队也都是直接担任过很多的反恐任务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这个单位，其中包括2011年5月1号成功的斩杀了这个本拉登，所以这是美国在朝鲜的实际的兵力的部署，我认为绝对不是仅仅是摆个样子，也绝对不是恐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在全世界的声誉是最棒的，最棒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说话算话，他们很少搞东方式的中国人喜欢的这一套什么兵不厌诈，他们凭实力、凭正义感、凭国际秩序和自由的这个追求来行事。我本人完全赞成夏教授的观点，我觉得全世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忍受像这个金正恩这种无聊的狂妄的这个独裁者啊，不仅在中国的大门口挥舞原子弹和氢弹，而且在整个东北亚，在全世界在那儿捣乱，真是时候了。
这次这个斩首行动或者打击行动，如果是奥巴马在任期最后来做出决定，这是一种做法选择；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等待下一届新政府来做。其实呢，无论谁做的话，都是增加 credit， 是一个好事，
名留青史。
所以说，如果奥巴马他觉得他这个任期中后来这个民意下降了那么多，他如果想扳回一板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陈长龙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媒体现在有大量的报道，就是美日现在在商议要对朝鲜进行制裁，而且要对和朝鲜有关系的商业关系的公司进行制裁。那么外界普遍认为，那么中国公司是首当其冲，要连带遭殃。那么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公司会在这个制裁措施中是受害最大？
因为北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是中国，70%以上的贸易是和中国在做，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支撑了北朝鲜的政权活下去，包括它的导弹项目、核武器项目也都是中国在经济上支撑着它。因此如果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加重，自然的就会牵涉到中国。但是我想中国已经表明它的立场了，那就是这一次它严重抗议南韩要和美国合作安装这个萨德反导弹系统，其实就是中国已经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讨论中的斩首行动做出了反应。我想再补充一下，所谓的斩首行动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原因很简单，第一，它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反应，现在中国已经做出了第一步反应，就是反对美国装给南韩装这个防盗门，不让他有防御能力，就是说可以让北朝鲜威胁南韩，但不让南韩自己自卫。这个态度如果进一步延伸，也就意味着如果发生斩首行动，就必须要面对着和中国发生冲突。我想美国没有做这样的准备，因此也不见得真会做。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斩首行动如果在策划中的时候，我们刚才的讨论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北朝鲜对南韩通过炮兵和导弹火箭能可以直接摧毁汉城，这个代价 美国没有办法承受，南韩更不愿意承受，所以斩首行动不是一个说说就完了的事儿，它和袭击本拉登完全两码事儿，那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美国并不见得准备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不认为斩首行动真的会发生，它只是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
嗯，陈伯公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不管是经济制裁也好，还是就是导弹部署也好哈，那么就是美日韩的各种动作呢，让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日韩可能终于放弃了寻求中国的支持，而准备在未来在朝鲜问题上采取新的思路，也就是绕开中国直接反制朝鲜。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观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中国该怎么因应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日韩早就应该放弃了，早就应该抛开中国单独行动了，因为解决朝鲜问题有三个方案，在国际上，一个是对话，一个是制裁，一个是动武。关于朝鲜问题，任何动武的联合国决议都会受到中国和俄国的这个阻挠。联合国他们是联合国那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们一票否决，说动武的决议无法通过。那么剩下了对话，中共也强调对话。中共这次说，那个美国说的是，朝鲜的动作给了中国一个巴掌，那么中国又暗示呢，给了美国一个巴掌。他的理由是说制裁无效啊，你看制裁有用吗？所以说他要求对话，而中共寻求的对话连朝鲜都不接受，朝鲜在八年前拒绝了六方对话，而且八年以来，中共一再劝说朝鲜都不回到谈判桌，因为他一旦对话，他提出的条件非常的苛刻，你要给我大米，你要给我粮食，你要给我多少美金的援助，你要给我多少那个滋养，甚至保障我政权的安稳。说他的这个条件实际上国际社会根本达不到的，说对话根本就没有出路，剩下一条就中间道路就制裁，但是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完全被中国所抵消，中朝边境贸易如常，源源不断的物资、资金和这个人员输入给朝鲜，由中国的援助抵消了联合国的制裁。也就是说，不仅是朝鲜在违背联合国决议，中国也在违反联合国决议。只不过朝鲜的违反是公然的无视，而中国的违反是阳奉阴违。
嗯，好，下一张教授。
我觉得这个对朝鲜进行制裁，尤其是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制裁，如果中国不放弃的话，那这种制裁不能够全面奏效。所以这点呢，就是说，我想。中国其实还在支撑这样一个邪恶的势力，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刚才讲到这个打击朝鲜的问题呢，我跟小龙兄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认为美国这次被迫要采取强硬的，而且真的是实施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咄咄逼人态势，火箭部队展示他的新型的武器，威慑到美国的国土安全。所以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在向这个原有的这个既有的这个秩序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冷战之后就是一个单极的世界，而现在呢，中国想填补过去前苏联的位置。如果这个中国美国能够容忍或者是做妥协让步的话，那就意味着将来中国会进一步的成为跟中国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军事大国。所以我想这次如果美国战略专家全面权衡这个问题，宁肯是硬着头皮上，宁肯是付出一定风险和代价，要坚决的打下去。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自从这个朝鲜这次又发射这个远程导弹以后，外界有一种分析，就是未来这个东亚的格局会可能形成中俄朝对抗美日韩的这种两面，这种冷战格局。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66年前的第一次朝鲜战争的格局，当时是苏联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和北朝鲜的金日成、那边是韩国，当然日本没有介入了，美国为首的这个自由世界，现在格局依然如此。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如果刚才这个小龙先生所说的，是中国的火箭军等等的表态是一种真正的实质性的强硬的表态的话，那么第二次朝鲜战争就很可能爆发。我是觉得，我敢跟这个小龙先生打个赌。我觉得美军这一次绝对不仅仅是摆样子，我觉得是真要来真的东西的。我的判断就是，如果现在美国在朝鲜继续的容忍中国的姑息养奸，保持对北朝鲜的所谓的战略容忍的话，那真是对历史犯罪。北朝鲜金正恩才33岁啊，他继续走下去，他再发展10年、20年甚至30年，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美国人尽管天真，但是美国人绝对不幼稚。我觉得他们军方的基本的判断是正确的。另外就是，中国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的在军事上和这个金正恩站在一起，那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是冒第二次朝鲜战争的风险，冒 冷战的风险，甚至冒全球星球大战的风险，而这个风险不管习近平还是谁都绝对承担不起，恰恰外强中干的虚与委蛇的或者是这个装腔作势的绝对不是华盛顿，而是北京当局。
再补充一句，那个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参议院讨论的时候，这个意见非常的占上风的是一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包括拨款方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说过去的长期的战略性的耐心和隐忍带来的结果是战略性的失败。所以这个结论我觉得非常的正确。
不过我也要补充一句，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这个态度，陈晓农先生也提到，我们知道在这个7号。韩国宣布要和日本协商这个萨德导弹以后，那么中国马上在2月9号的火箭部队火箭军就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很多外界认为就是针对这个萨德来显示这个军事实力。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朝鲜新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代替南韩说话呢，把这个主角给忘了。我们得搞清楚南韩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立场。南韩如果不想打仗，其他的人说三道四没有用啊。现在的真正的问题是，南韩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寻求战争，而是反对战争、避战，甚至害怕战争。因为对今天的南韩不是李承晚时代的南韩，比那个时候更加害怕战争。一方面，他和中国有大量的经济往来、经济贸易，南韩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他不愿意和中国闹翻了。另一方面，南韩现在的青年一代也不愿意当兵，更不想上战场牺牲，他们并不想为着所谓的全球冷战或者热战这个把自己的命送掉。这是一个富裕社会的青年一代，我们想一想，美国的年轻人有几个人现在热血沸腾要冲上战场为韩国人牺牲的？我想中国人也没有，韩国人自己更不愿意。所以青年战争我觉得不是一个慎重的说法，我们还是多听听南韩青年人自己的想法。
嗯，好，最后这个话题我请每位再做1分钟的补充，看看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请陈伯坤先生来谈一谈。
这次中国啊，在这个云南搞这个火箭军的演习啊，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萨德反导系统部署以后，你可以控制我的东边，比如说华北、东北和这个华中和这个东南这一带，但是你控制不了西边，我可以在西南和西北继续部署这个导弹系统，他这个信息。另外一方面来说，本来应该是中国对朝鲜动手，习近平正在整军，正在军改，正在要抓住军权，但是他不如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搞裁军、搞军改，邓小平敢对越南打一仗，通过打这一仗，真正树了邓小平的威信，真正调兵遣将，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本来这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个天赐良机，他可以对朝鲜动武，动了武之后，他不仅在国内树立他的威望，掌握军权，而且在国际上树立他的威望。但是中国的军队上次战争的经验是1979年，已经36年没有打仗，而上次经验以前都是传统战争，从来没有打过高科技战争。中国军队能不能做定点清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问号。如果搞得不好的话，可能砸了自己的脚，说中国军队并不敢动，在境外他的东西只能在国内动，控制人民有效，一出境就是见光死。但是美国有高科技作战的能力，说他的定点清出是有效的。美国如果采取斩首行动或者定点清出的话，不见得会引发全面战争。而且中国方面他会喊得很凶，但他已经有示弱的表现。他在报纸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也许中国不能阻止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但是中国要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要表明中国的安全利益。而且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一国在顾及自己安全的时候，不要忽视他国的安全。这个话应该对他自己说，他在庇护朝鲜顾及自己的安全的时候，他不要忘了韩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
好，请简短一些，夏阳先生。
对，我这个还是跟小龙兄有点不同，就是说我觉得韩国当然不愿意打仗，过去一直是怕，但是怕是躲不过去的，因为你越是怕，那个小流氓越是欺负你。所以这次他下决心布置这个萨德导弹，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啊，他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躲不过去的话，那也只有这样的，就是硬着头皮，至少还有日韩啊，还有这个让日韩美这样一个联盟在支持。所以说我相信这次是迫不得已的，不是说韩国寻求打仗，而是迫不得已的他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王康先生，
韩国以前对萨德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态度是三不嘛，不提议、不商讨、不决定，这个是介于中国和俄国的这个牵制的。 现在已经到了就是不得不为之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北朝鲜发射导弹的东西啊，导致了整个美国为首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制，有三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所有的战略容忍，战略容忍已经不能难以为继了。第二就是中国绝对承担不起北朝鲜政权垮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第三，在前两点基础上，实际上华盛顿我觉得他们很正确的、很深刻的理解和体察到了北京的这种进退失据的这么一个困境。如果由美国来单方面的联合日本，尤其韩国来解决北朝鲜这个毒瘤、这个毒刺把它拔掉的话，某种意义上是帮了北京的一个大忙，何乐不为呢？
好，陈晓东先生，最后请您来总结一下。
我想再说明一点，萨德系统不是发动战争的攻击手段，是防御战争的防御手段，是避免战争。所以安装萨德系统不会主动引起战争。我觉得美国这次通过军事压力，很有可能就在南韩能够成功的部署萨德系统。而南韩现在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现在安装这个系统也比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但是仅此而已，我不认为朝鲜半岛可能爆有新的战火。
好的，朝鲜新春试射火箭，中国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政治干预如何酿成史上最差春晚，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看央视春晚是许多中国人农历新年除夕的传统节目。遗憾的是，春晚一年不如一年的哀叹在今年又成了现实。今年春晚因为过于政治化，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差春晚和加长版新闻联播。但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却为自己打了100分，官媒大赞春晚是散发正能量的盛会，网上的负面评论也被大量删除。那么从今年春晚的政治语言能够解读出中国的什么政治风向？央视每年倾国力人力来炮制的盛宴为何越来越难吃？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夏一良先生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纵观今年的这个央视，您觉得有什么最大的看点或者特点，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
虽然最近几年春晚都经常被这个观众认为很差，但今年呢尤其的突出。这个突出呢表现在这个政治话语上，一种强迫的灌输。你说这个春晚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诞生以来，那个时候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里边，随着生活的进步，老百姓的这个娱乐的色彩这个比较突出。那么后来呢，8964之后一段时间沉寂，然后呢，因为赵本山这个小品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强行的逗人笑的一种方式，也这个获得了一点这个市场。但是呢，这个政治色彩像现在最近几年这么突出、这么强化是罕见的，尤其是今年，简直就是已经回到了文革的这样一个氛围。尤其他把那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主旋律来一再的去唱，让我联想起什么？文革期间有一首歌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从头到尾就一句话，反复就等于是你不管你好不好、接受不接受，我就要非得说好，就是这种意象。所以这种最差的春晚，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奸民意啊，就是说不管观众接受不接受。有一个评论非常好，他说，这个今年的晚会就是一个供给侧的晚会，根本不考虑需求方，就完全是我给你什么，我根本不考虑你观众要什么。
好，王铿先生。
这个陈丹青先生说他基本不看这个春晚，他最多看看赵本山的小品。我呢比他更苛刻，我是从来不看，包括这个赵本山本身在内。但是今年的春晚这个之前，我跟朋友啊有一个打赌，我说这次春晚肯定是习近平意志的充分的艺术的展现，甚至包括什么自信啊、什么一路一带啊，果然本人的预言依然 这个你这个严重了。这个春节晚会完全是共产党的政治风向标，那毫无疑问的。当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晴雨表。今年的春晚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习近平上台三年了。习近平上台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把中国意识形态化，毫无疑问。包括他的夫人彭丽媛搞的那个白毛女也在内哈。我们这帮年轻人都很自然会想起江青嘛。想起毛泽东嘛，想起文化大革命嘛，那么中国现在今年的春晚是不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中国就是至少在文化领域、艺术领域回到文化大革命。
嗯，好，陈晓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很认真地看了春晚，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春晚越来越政治化。那么最特殊的突出的特点，我把它叫做口号春晚，就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春晚里面的主持人大量的背诵政治口号和中央的各种方针政策，所以有人说这有点像是党的一个宣传教育节目，借这个歌颂党取得的成就，宣扬明年或不今年2016年党和今后的目标，这个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这个闹腾版的新闻联播，或者是文艺版新闻联播，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像了。有人说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庆十一呢，再看下去变成庆八一了，最后才闹明白就是庆七一而已。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春晚啊，发展到现在啊，它唯一的价值就是激发网民的吐槽。现在这个网民吐槽的水平越来越高，而央视春晚的水平越来越低，两者呈反比的发展。那么这个可以说春晚是让人娱乐至死，但是网民的吐槽呢，让人娱乐回春。那么今年有一些经典的这个网民吐槽，比如说其中一句话，就朝鲜的导弹水平越来越接近于中国，而中国的春晚水平越来越接近于朝鲜。前不久才有牡丹峰事件，说牡丹峰那个表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话语，有很多的政治内容，什么导弹啊，什么那个金正恩啊，什么中国政府还跟他交涉，所以叫他取消。结果现在中国的春晚就跟他一样。另外呢，就说而且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导演说是给自己打100分。另外网友也有一个很经典的评论说，那个太低了，打250吧，250分吧，你整个就是一个250。
对，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网友把它评为史上的最差春晚，那么相比之下呢，作为春晚总导演的这个李玉涛呢，却给自己确实打了100分。那么官媒也对这个春晚大量的赞扬哈，我就想这个民意和官意好像有很大的反差，您怎么看一下？
对，我觉得官方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他说海外这个观众给的这个满意度是95%，占95%的人说是很满意。我不知道怎么调查的，至少我们身边海外的这些人有谁在看春晚，有谁认为春晚好，是吧？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国内呢，他是更加控制的严了。那我想很多人都不看春晚了，这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有人说看春晚不如看春晚评论，那评论写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你看他今年他这个做法啊，这里边还有一些要值得探讨的方面，就是这个总导演的年龄很轻。有人说这么年轻的导演，他竟然这个文革的思维这么严重，这就说明呢，就是说下面会揣摩上意，习近平喜欢什么，下面就来投其所好。你比如习近平喜欢这个认罪的方式，所以纷纷的把一些还没定罪的人、没有经过律师辩护的人，就在 CCTV 上面来公开认罪，这都是习近平喜欢的手法。包括这个春晚的里边的一些口号的词语，都是习近平平时所喜欢的。最近他不是上了井冈山吗？他讲的那些话语，让我们感到就是一个文革话语的再现。
我实在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起哈。这个春晚以前好像是主要是工人这个轻松娱乐逗笑的一个这么一个节目的一个荟萃吧，现在弄成了好像整个共产党变成笑柄了。以前胡温时代他好像还知趣一点，让老百姓欢乐一下放松一下，甚至江泽民时代，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真把他的这个红色的正统血液当成一件事儿了，非要让春晚在那东西，这个把它发掘到底，我真是替他这老弟担心了。何苦如此呢？中国14亿人难道都是这么傻瓜吗？都这么无赖吗？绝对不是这样。 比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绝对不会是这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这个风向标，你这个传声筒传达的是极其反动的、过时的、愚昧的，也是丑陋的那些文明元素。我想真想问问他，习近平先生你何苦如此呢？在全中国面前丢丑，哪个国家领导人做这种事情呢？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这个国师有一个叫吴稼祥，他总喜欢说文艺口，有意的给这个习近平搞高级黑，每次呢就搞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的东西来贬低习近平。但事实上你看三年了，那习近平怎么能够容忍这种高级黑延续下去呢？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是非常脑残的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都体现了习近平本人的意志。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观众对春晚的吐槽越多，春晚的这个政治口号越多，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正在走向这个高压为主的状态。回想一下春晚刚开始的时候，它是80年代，那时候春晚是很轻松的，也没有人吐槽，这个也没有多少人去批评它，大家都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逗乐，就是一个亲情，还有加上一些这个传统戏曲艺术的欣赏。但是现在春晚变味儿了，变成了明确的政治宣传工具，所以用这个吕逸涛这号的导演，无非是这个像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这个御用文人一样，制作这么一套这个宣传手段而已。但是我觉得他背后给出的信号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和过去30年不一样了，中国正在往回走，政治高压在越来越的加强，现在连春晚也变成高压的一部分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政治风向？从今年的春晚，
这个官方媒体啊，人民网、新华网、环球时报、中国青年报已经说了这个他的政治风向了。你比如说，这个央视台长就说了，说春晚是党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另外这个青年报啊，这个标题啊很有意思，他说春演上演全民课堂，就是书写习近平的三热词。哪三个热词呢？就是爱国、反腐、科创。也就这些媒体公然就是定性了春晚就是政治化。春晚的政治化实际上是从1964之后开始的。1964之前80年代整个春晚还是比较喜闻乐见，而且是以文艺形式为主。1964之后，中共决定要抓住官方话语权，每个地方都要抓住，反映了他的话语权的焦虑。1990年的春节春晚，江泽民、李鹏突然出现在春晚现场，显示党的存在。党的一存在，春晚的水平就下降了，中国的水平也下降了。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刚才我们讲朝鲜问题，让整个文明世界的水平下降了。说这次网民就说嘛，说看这次春晚，不仅说最差的春晚、最政治化的春晚，而且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赞助商不像是马云，赞助商像是马克思。而且还说什么呢？就这个有的人就安慰一下大家说，哎，这个不要这个悲伤嘛，不要这么难过，大家应该是说苦中寻乐。比如说有人看电视剧抱怨这个广告太多，他你反过来想，哎，我看广告片，但是里面还有电视剧，不错啊。这现在他又反过来想说，我看新闻联播，哎，里面还有听说斗唱，这不错啊。有人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所以也觉得很享受。还有的人就说，哎呀，今年看新闻联播啊，党性太强了，我必须带装备，突然大喊一声爸，把我小时候的红领巾给拿来吧。说这个娱乐效果还是挺强的。
这次我看呢，就是因为春晚历年来有一个重点部分就是小品，我重点看了一下小品，我发现呢，就是说他们目的是为了弘扬所谓正能量，但实际上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一个小品呢是讲一个科长怎么来拒绝这个贿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贿赂现在是最普遍的这样一种官场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他缺什么，他反而有意的是从相反的方向来说。还有呢，就是那个将军去当士兵，表明这个将军呢，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但是恰恰我们知道，现在的将军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所以这个呢，这个是一种反讽。他表面上他是要弘扬一种正能量，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他刚好是他的短板，是一种负能量。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春晚哈，一直都是被就是不管是政治化是非常，从80年代开始慢慢就面临这个缺乏创意和活力的这个批评。 那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家觉得就是一个国家体制在里面，国家垄断，而且这个春晚是一种垄断的形式。其他地方电视台，广电部是发过文件的，其他地方电视台不准在春晚当天晚上搞其他的文艺娱乐活动。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垄断，对这个创意、对这个春晚的活力，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二十世纪的两大极权主义，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呢，共产主义苏联，都是意识形态帝国，都认为国家管理文化，党管理艺术是天经地义的，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法西斯主义首先是美，不是丑陋的。所以那个里芬斯塔尔，德国那个著名的一个女的天才的导演拍摄的那个意志的胜利，第三帝国庞大的这个游行，这个进军的东西，那是把这种所谓的史诗宏大叙事发挥到了极点。
法西斯的美感，
法西斯美感，它真是法西斯美感，热烈庄严神圣感，那是万众一心。中国的来自苏联，其实也来自德国。中国这一套国家意识形态，只要共产党在，他绝不会放弃，他绝对搞意识形态。怎么？意识形态如果还在，他绝对搞这个春晚。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世界主义者，是民族和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之所以六四之后还搞点民间的传统的那些元素，是他必须要适应小康社会的政治的需要，那是一种文化上的韬光养晦。一旦习近平这批人上台，其实我真认为央视应该请薄熙来做总导演，肯定比这个什么吕玉涛强一万倍，那漂亮。因为薄熙来本人都可以上台演出，绝对万众欢腾。所以现在习近平上台，他非要搞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他就跟二三十年以来的民族和民间的这么一些元素发生冲撞，而且他实行意识形态独尊，红色文化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哪怕中国人被洗脑了几十年都觉得难以接受、难以适应。这是民间和官方所谓的这个落差，我觉得是就这两三年以来最根本的原因。
对，确实
这个文艺方面垄断呢，你看这个像中国这样搞这个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和垄断，朝鲜的阿里郎的那个演出也是动用所有的这个人力财力来搞那么样一个东西，而且作为他的保留节目不断的上演。所以你看这种这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垄断，对思想的垄断、文艺的垄断，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没有去过北朝鲜，但是86年的时候，我曾经在丹东开会了好几天，然后每天晚上我认真的观察、观看了北朝鲜电视。从那时候我就领教过，那还是金三胖他爷爷的时代。北朝鲜的电视，除了新闻联播这号的东西以外，剩下来的是文艺版新闻联播，那就是载歌载舞歌颂党、歌颂领袖，再不然就工人举着这个红旗插在车床上，农民开着拖拉机扛着红旗下地，这就是北朝鲜的文艺宣传。今天的中国本来已经告别了这一套了，但是好像又回来了。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改革开放往前走了多久，中国还会再回头吗？还是说中国现在这改革开放就像一个环形道，绕一圈就回去了？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国的春晚呢，在是一个全民体制，它跟那个体育一样了，就是2014年把它定为国家项目。这一定之后啊，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议的这个讲话精神又回来了，而且回来跟当然从90年开始一直在政治化越来越多，水平就越来越低。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一个网友比喻的很好，他说就像中共啊想抓住自己的话语权，什么地方都不放过，哪怕是一个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他也不放过，就好像手上抓一把流沙，抓的越紧流失的越多，最后总是会流失殆尽的。我就想起中国古代哈，这个皇帝王朝绝对不会把春节当成一个政治宣传的工具，文艺归文艺啊，这个节日归节日，政治归政治。那么中国古代的人那些中国人可以燃烟花、放炮竹，可以耍狮子、舞龙灯，可以这个吃元宵，可以这个闹元宵啊，可以拆灯谜、灯盏等等，它的形式非常五花八门，从来没有一个王朝要把春节这个东西抓在手上，他们没有抓在手上，但是很多王朝还是维持了两三百年。也就是说中共的危机感有多么深重，他觉得连春节都必须抓在自己手上，也就自己到了每一个地方他要去表达话语表达的地步。当然我们知道 现代社会有些春节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不能燃放烟花炮竹了，安全起见，但是用春晚这种恶俗的方式来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冲击，全面替代，我想这绝不是中国民众的心愿所在。也就是说今天的春晚发展了这么一个地步，不仅是扭曲了这个破坏了传统文化，而且扭曲了现代文明，是一个当代中国病态的象征。
嗯，说到这个传统文明哈，我想从这个确实春节其实是中国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那么我们从中国的古典文学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过去有很多的这个传统节日哈，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的风俗，而且非常优美的内涵和诗意，但是到今天这些风俗要不是失传，要不就是政治化，要不就是完全就是被市场化，所以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评论，就是说中国这些优美的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怎么才能恢复摆脱今天这个政治的这个约束和束缚？
一切传统都会发生现代性的这种转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些传统像春节这种节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变化是很小的，几乎有市场化，就像在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一样，它早就市场化了，但他们过这个春节那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是很像样子哈。大陆的说不上什么多大市场化，完全变了，大陆主要受影响的显然是政治化、国家垄断化、官方化、意识形态化。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大陆的学者于世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过春节是中国人的朝圣，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原创性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的保留的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我基本认同。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刚才我说了，他们是一批民族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毛泽东一辈子都是跟传统作对，摧毁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为己任嘛，他一辈子干这个事情嘛。现在刚才也说了，六四前后以后到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基本上是半这个去意识形态化，让历史传统民间东西有一点就是
生存的空间，
生存的空间，甚至有点复兴的味道都可能。但是三年以来，现在发生变化，这种传统和现代，其实它本来是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就像一个人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到老年一样，一代一代下去，它不是一个国家行为，更不是一个政治行为。如果中国的春节在唐代或者在宋代，也是官方来办，他早就不会延缓到现在了。我想说了一句话，就是文传统是比这个现代哈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尤其是比共产主义的外来文明更古老也更年轻的一种存在。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明白，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抵抗传统，能够摧毁传统，这太狂妄了。所以他们在传统的历史过程里面，他们总是匆匆来去，苏联也好，德国也好，什么东欧那些国家也好，现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什么也留不下来。中国共产党恐怕前景好不到哪儿去。
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这些国家领导人啊，一到春节期间或者新年，都是到那个所谓的群众中间去啊，访问这个，好像表示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其实呢，背离了人性，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家庭。你本来你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春节期间跟家人好好的团聚一下，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可信的人或者走到人间的。你现在把自己都装扮成圣人，好像总是高高在上的啊，你每天都是关心国家大事，你自己从来不跟自己的亲人在一块过，包括过去那个弘扬那种价值观，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自己的老母亲快病死了都不回家看，把这个全部的这个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这种是背离人性的一种做法，共产党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背离人性，它不讲人性，它只讲党性和阶级性。
我还补充一句，这个春晚啊，别说历代王朝破坏，现在说了不搞这个玩意儿，国民党政权也不搞，苏联和东欧各国也不搞，西方国家更不会搞，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种发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它随着共产党的兴衰而兴衰，它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夏野良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 YouTube 或者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观看焦点节目。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对于焦点对话的选题有什么建议，我们欢迎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